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香港同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英国会面美国众议长。习二十大政治战略，外媒分析揭开面纱，称普京是天才，川普说我当总统普京不会侵污。美人民车队前往华府，组织者称将在法律范围内行动。徐州调查结论引舆论大反弹。铁链女发酵之际，习近平头痛时又添一单。学者抛重磅育儿成本报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同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英国会面美国众议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众议院代表团在21号完成紧密的访英之行，除了同英国政要会面外，还在美国驻英大使馆同香港同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会面，听他们讲述被中共压迫的经历和对美国政府的期望。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德国出席完慕尼克安全会议后，转往伦敦继续访问行程。他21号率领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美国驻英大使馆和多名人权活动人士会面，包括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英国维吾尔族活动家马克穆特，和被中国囚禁的瑞典籍书商桂文海的女儿安吉拉。佩洛西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会面期间听到多位勇敢的人权捍卫者讲述他们家人和朋友被中共压迫的经历，重申美国国会坚定支持中国人民，并强调美国捍卫中国人权的承诺是跨党派、跨议院和持久的。声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共政府精心策划一场针对境内国民残酷而变本加厉的侵害人权行动。近年中国更打破对港人的一国两制承诺，公然违背国际规范和民主价值。在美国国会，民主和共和两党携手致力确保中共清楚明白，这些侵害人权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必须停止。我们会继续敦促商界和盟友保持一致。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脸书撰文，表示他在会上分享了自己作为流亡抗争者的故事，包括如何由学生领袖到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再被北京取消议员资格和系辱，最后被迫流亡海外的政治生涯，显示香港自由的沦丧和中共的威权扩张。他又在会上呼吁美国议员无忘香港在囚政治犯。罗冠聪又在会面中提到，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当中众议院版本囊括了香港人民自由及选择法案的内容，寄望参众两院协商那阵保留相关部分，向逃避政治迫害无法回港的香港人提供临时庇护身份，并提升高科技移民限额，容许他们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便上为香港人提供特别通道。习二十大政治战略，外媒分析揭开面纱。中共二十大涉及习近平连任和中南海高层人事换届等媒体关注的议题，但截至目前，对于如何筹备会议报告和人事布局等问题，外界仲是停留在猜测上，中共官方至今仍未透露细节，令二十大罩上一层神秘面纱。有媒体报道分析，习近平似乎喜意这种神秘，这个或有助于考察哪个对他忠诚。总部位于北京的大外宣媒体多维网2月23号在北京观察专栏刊发题为《中共二十大的神秘面纱》评论文章，称二十大涉及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和中南海高层换届。二 而截至目前为止，中共官方宣传所强调的不过是二十大换届纪律等类似政治口号的空洞信息，具体流程依然神秘。文章称，中共二十大涉及中共高层换届和习近平是否连任中共总书记等外界关注的信息，由于中共对敏感信息一向保持避而不宣，对于中共二十大报告起草小组名单和起草组全体会议信息都是滞后披露，不会实时公布，似乎已成定局。这样一来，关于中共二十大的信息，除了正在进行中这种抽象概念，诸如大会的筹备进程、大会报告和中共党代表选举、人事布局细则等等，官方并未释放具体信息，只有各种猜测满天飞。曾在中国从事过长达24年新闻报道的澳洲亚籍资深记者柱伯亮，2月14号在纽约时报撰写的报道称，习近平亲自设计的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了中国，没人能知道他还想继续执政几耐，或者是几时以及如何任命一个继承人。习近平似乎喜欢这种方式。中国战略集团首席执行官、前中央情报局中国政治分析师约翰逊表示，不确定性会令所有人都失去平衡，这个是习近平的政治战略。对此，外界观察分析指，这些评论或猜测的众说纷纭，原因可能是哪个亦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目前真正的问题是中共暴政引发天怒人怨，激起中国和国际无数正义声音的谴责。二十大结果如何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无论习近平是否连任，中共都已经成了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可能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称普京是天才，川普说，我当总统普京不会侵污。美国前总统川普2月22号称，普京蚕食乌克兰的做法是天才之举。川普还说，如果还是他担任总统，普京绝对不会入侵乌克兰。川普在接受保守派媒体特拉维斯和塞克斯顿秀的采访时说，他看到电视上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一大块土地独立的镜头，认为此举真是天才手法。川普说，我知他一直想要乌克兰，我曾经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普京更绝的一招是入侵人家的土地，还宣称自己的军队是维和部队。他几聪明啊，川普说，美国也可以派维和部队去美国南部边境。在称普京手段高明后，川普还谈到他和普京非常熟，非常非常熟，并说如果我还在位，根本不用想，这个绝对不会发生。川普批评拜登没有将这次危机处理好，说如果处理得当，绝对没有理由让乌克兰的情况发展成这样。他认为拜登对俄国的制裁太弱了。川普说，如今油价和天然气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涨，普京不单止得到他想要的，还会越来越有钱。美人民车队前往华府，组织者称将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美国卡车司机人民车队在2月23号前往华府，车队组织者说，他们已经采取预防措施，将在法律范围内行动，避免拜登政府采取类似加拿大政府的手段对付他们。人民车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斯蒂尔2月22号受访那阵话给新唐人电视台知，我们已经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我不知道政府会做些什么。斯蒂尔说，我们一直在这里和当地市政当局和沿途的警察一起行动，提前和他们接触，我们亦有律师，他们正是帮助我们确保我们走在法律范围内。我们正在这里滚动通过进入小城镇，确保我们在那里受欢迎。 他表示主要车队定在2月23号从南加州的亚德兰托体育馆开始，沿40号州际公路向东行驶，预计将在3月5号抵达华盛顿特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批准在华盛顿特区部署400名非武装的国民警卫队部队，以便在拜登的首次国情之文演讲和同时进行的卡车车队抗议活动中做好保安工作。目前有50辆大型战术车从2月26号下午1点开始到3月7号将24小时部署在华府主要交通站，但该部队将不携带枪支，亦不参与执法或者进行国内监视活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六报告的总确诊个案大约10万，同五星期前1月16号的约80万例相比已急剧下降。而在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因实施强制疫苗令并任由物价油价暴涨，该党在农村地区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在2月22号公布的民调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选民 65% 现时对民主党持否定态度，包括 48% 的人强烈反对，而只有 29% 的人对民主党持赞成态度。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达到 7.5% 的40年高位。徐州调查结论引舆论大反弹，就震惊中外的江苏徐州封院铁链女案，江苏省今个月17号成立调查组介入，23号发布通报公布调查结果，内容基本上维持徐州当局说法，并指杨某侠、铁链女亦即是小花梅并非公众关注的理应，同时一批下层官员被查处。2月23号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封院生育白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这份通报的内容基本维护了之前徐州市调查组发布的第四份通告的说辞，再次认定结婚证上那个杨庆合就是小花梅，亦是网络视频中的铁链女，同时再度否认小花梅是四川南充失踪女子李颖。同之前徐州市的通告不同的是，这次增加了小花梅被卖到董家之前曾经被卖给其他人的情节，将董某文涉及的罪责从非法拘禁上升到涉嫌虐待罪，外加处分了封院的十几名大小官员。与此同时，一段官方拍摄的铁链女的最新视频片段被公开，官方原本的意图是要宣传这个被拐卖的女子现在已经得到了医治和周到的照顾，但一众网民却通过影片的画面再次确认这名女子的容貌、神情和气质和结婚证上的那个女子绝非同一人。之前公众最大的质疑之一是铁链女就是徐州第四份通报所指的杨某侠，是云南的小花梅一说。两位公民记者曾自费前往亚谷村采访了小花梅的亲友和当地村民，并发表寻找小花梅一文，指出徐州官方对小花梅身份的认定存在着重大的疑问。另外，铁链女的外貌和四川失踪少女李莹高度相似，有来自封院的导演在微博透露，当地人都知铁链女就是李莹，但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讲出来影响不好，因此不可以承认她是李莹。一名科技博主在微博发布视频，称通过电脑软件比对铁链女和李莹的照片，发现相似度惊人，但官方随即屏蔽了该博主的账号。自由亚洲电台日前一份网络调查显示，超过80%的网民认为铁链女事件的元凶罪在中共政府和中共体制。铁链女发酵，习近平烦恼事又添一件，学者抛重榜育儿成本报告。 江苏省徐州封院铁链女事件引起民间舆论谴责，一波高过一波之际，总部位于北京的育窝人口研究智库日前发表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报告由知名企业家、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和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等联合撰写。2月23号，多间中外媒体或全民转载或对报告主要内容做出报道。该报告再一次将中国人口危机摆上台面，击中了北京当局一个头痛的难题。总部设于北京的育窝人口研究智库星期二发表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万5千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万7千元，为当年中国人均 GDP 的 6.9 倍。抚养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越高，养育压力越大，生育率往往越低。报告写话，从国际比较养育成本看，将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澳洲是 2.08 倍，法国是 2.24 倍，瑞典是 2.9 倍，德国 3.64 倍，美国 4.1 倍，日本 4.26 倍，中国是 6.9 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中国大城市的育儿成本更高，上海达100多万，北京96.9万元，这两个城市的出生率更低于中国平均水平。报告认为，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中共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中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 77%、46% 和 33%。以梁建章、任泽平为首的育窝人口研究专家警告说，出生率的下降将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创新能力和福利负担，因此中国应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其中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这三项措施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措施，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 GDP 的 5% 左右，但生育率可以提升约 50%， 每年多生500万孩子。报告出炉后引来不少网民热议，有网民说，一个孩子一年的养育成本最起码在5万元，再加上为孩子结婚买车买楼，养育成本最低都要在150万，不敢再考虑二胎三胎。一位浙江网民认为，在浙江一年4万元的养育成本基本算穷养。更有网民幽默地说，不生孩子等于赚了100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